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想问一问大家呢，有没有宣誓或者是发誓的经历呢？那是在什么场合呢？我们最常见的场合是结婚啦，或者是出任重要的公职的人啦，那他们在任职的时候就要宣誓的啦。比如是总统啦、议员啦、军队入面的将领啊，或者士兵啊，或者是移民入籍呢，那时都要宣誓的哦。亦或者是在法庭上对自己的陈述的真确性亦都要发誓宣誓。那总统的宣誓就职典礼呢是最盛大的，会邀请很多人来观礼啦。比如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宣誓的就职典礼就会在总统府举行啦。当时的蔡英文总统呢是在武官的前导下，由大礼官陪同进入典礼会场，全体观礼人员呢都要起立迎接致敬。典礼开始的时候就会奏国歌了，还要向国父国旗三鞠躬。咁监誓人呢就是大法官，随后呢新总统呢就会去到嗰个宣誓嘅位置。咁喺奏职乐之后呢，总统呢就面对国旗同埋国父孙中山嘅像，高举右手宣读誓词啦。个誓词系咁写嘅：如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如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负托，如为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宣誓后就同誓词递交给监誓人。美国总统就职就会手攞圣经，跟住大法官宣读誓词。世界各国的总统就职都会宣誓，香港特区各官员、议员就职都会宣誓。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的誓词是这样样的：我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有啲议员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时候呢係好唔情愿，所以就係因为咁嘅问题引起争执，之后仲 DQ 咗啲议员添。呢啲係我哋平时宣誓比较常见嘅一啲场合。咁我哋喺平时呢都会加入一啲社团啦。咁加入一啲社团嘅时候，比如话应急啊，或者咩团体啊等等呢，其实我哋係唔需要宣誓囉。但原来呢喺中国内地呢，如果你係加入队啊、团啊或者党呢，咁其实係要宣誓㗎喎。咁佢係誓词係点样讲嘅呢？佢係话我自愿加入乜乜乜，咁呢就会係拥护佢嘅纲领啦，遵守佢嘅章程啦，執行佢嘅任务啦，執行佢嘅决定啦，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对佢党忠诚啦，积极咁工作啦。最后一句係咁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同埋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听完后尾呢句说话，你会唔会觉得好有江湖黑帮 feel 呢？我唔知道 呢啲咁嘅組織咧係屬於咩團體啦？因為其實我哋家有好多團體咧係唔需要發誓嘅，填張表啊咁樣就得噶啦。一般係話類似一啲比較苛刻嘅一啲黑幫嘅社團啦，可能先會有呢啲咁嘅發誓啊咁樣嘅咁嘅做法嘅。咁佢係屬於咩團體咧？其實我都搞唔清楚，我諗可能要聽眾朋友俾一俾意見先得噶啦。發誓咧喺中國以外嘅國家咧，咁都係經常會出現嘅。比如講話，我哋去到法庭啊，要對自己所講嘅嘢，正確無誤啊，唔係講虛假陳述啊，咁都要去發誓嘅，係忠於事實咁發誓啫。但係如果係對於係中共國入邊加入呢啲組織要發誓咧，咁其實真係有啲諗唔通嘅。點解咧？第一，中國共產黨佢係無神論噶嘛，咁點解要發誓咧？發誓俾邊個睇咧？第二，咁佢嘅誓詞入邊講話要為共產主義奮鬥，隨時準備為黨同埋人民犧牲一切。咁點解為佢死嘅人叫做犧牲咧？咁喺維基百科入邊解釋咧，係話犧牲係以祭祭為目的而宰殺成為祭品嘅牲畜。比如是牛啊、羊啊、猪啊、鸡啊、鸭啊、鱼啊等等。简单地说，牺牲其实就是祭祭用的牲口，就叫做牺牲了。成句话呢可以这样理解的了，随时都会成为党的祭品。即是说其实你成为个党员的话呢，你只是党的一个祭品。即是你会随时都会成为一个祭品。
从这个角度看呢，就唔难理解点解为共产党服务嘅人呢个个都系冇好下场嘅。其实从你一加入嘅时候，其实已经注定咗你嘅下场噶啦。
从另一方面睇咧，誓咧系唔可以随便发噶。从古至今咧系有好多咁样乱发誓，或者系发咗誓唔兑现誓言，报应或者系话惩罚的故事的。我们休息一阵，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故事。
看似偶然的一眼，其实你已等千年，千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忘却，来世缘，来世缘，红尘奔波的俗子，倾听那法度良言，你为此受尽苦难，无声诲人无数，诲人无数，大文已降临世间，关键是恩情自救，请记住法轮大法号，请记住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今生欠上这份缘，告诉你九定良方，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法传。人的一面，其实你已等千年，千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忘却，来世缘，来世缘，红尘奔波的俗子，倾听那法度良言，你为此受尽苦难，无声诲人无数，诲人无数，大文已降临世间，关键是恩情自救，请记住法轮大法号，请记住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今生欠上这份缘，告诉你九定良方，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法传。 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大法是救人法传。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咁上一节咧，我哋提到我哋现代生活入边会有宣誓嘅情况。同埋都提到咧，歷史上咧好多咁嘅宣誓，但係冇兑現，佢哋嘅情況係點咧？清朝咸豐年間，專化直隸州嘅一位刺史係一個大貪官，刺史相當於係而家內地省級嘅官員，即係地方大官啦。這個刺史咧就將一副對聯咧，就將一副對聯挂在大堂，我如枉法老徒弟，以莫欺心投有天。他将自己装扮成清官，因为当时官场很腐败，这位刺史平安退了休，没想到有一日外游登山途中呢，失足就堕崖，脑浆并裂，当场死亡。真是应验了对联所说，我如枉法老徒弟。这位刺史和当今的贪官好像，很多贪官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如何为人民服务，但是暗地里面就贪了很多钱，暗藏很多黄金。中共官员的腐败日益严重，有一位看在眼的官员说，要求他们说百荣百耻，倒不如要他们记住中国的古话天打雷劈。中国的古话会更加犀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宣誓是庄严神圣的事，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地，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义结金兰的时候会摆酒水，或者设案焚香跪地起誓。古人发誓是对象是一般的神明、上天和祖宗，因为他相信他们是赏善惩罚，善恶有报是天理，誓言是会应验，此言是不虚的。在说恶传传中，张晋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奸臣，他任右军都督时，曾经是武状元选拔的四大考官之一。开考那日，宗泽、张邦昌、王泽三人先后对天起誓，张晋跪在香案前立了一个颇为奇怪的誓言。他说，下官张晋，南直督顺州人，如有欺瞒主公、徇私枉法之举，必死于万人之口。武士期间，张晋不遗余力咁同张邦昌等人合力打压岳飞，点知弄巧成拙，使小梁王柴贵命丧教场。事后几个人入禀朝廷，将罪责全部推到宗泽身上。幸好宗泽位高权重，又是 老臣子，
保住了性命，不过就丢了官。
张俊肩负重任，就视朝廷的开科取士为儿戏，以张邦昌狼狈为监，合力打压岳飞，陷害宗泽。高宗继位后，张俊官至后军都督，再次与张邦昌合谋陷害岳飞，期间被闻讯赶至金陵的牛皋打得狼狈逃窜。后来张邦昌被贬为贫民，张俊又以奸臣秦桧沆瀣一气，致使岳飞含冤遇害。不过张俊最终亦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大仔张国乾在绍兴寺摆擂台期间被愤怒的岳家小将打死，其他的子嗣亦在流放的途中被占据九龙山落草的岳家小将们取出了心肝祭奠先烈。而朝廷将张俊的恶行审明定罪后，宋孝宗亲下懿旨，将他押到稷霞岭岳飞坟前处决，又亲自赐给岳家500斤生田，将张俊等人铸成形象跪在岳飞的坟前。张俊被押到稷霞岭后，经岳夫人守恳，愤怒的百姓一拥而上，将他咬得血肉淋漓，当场死亡。他自己当初立的誓终于得到了应验，他当时讲的时候可能是一句戏谑之言，不过神奇的是他真的变成了现实。清朝咸丰年间，青浦县即是现在的上海市青浦区有位县令要加收漕运费用为自己牟利，遭到民众的反对，他召集百姓率领与漕运相关的官员20人到城隍庙对神发誓讲：所加公费出于不得已，非以肥施囊，办漕加费捐敌归公，有沾染一钱者，官不能保首领以没。意思即是话，如果官员贪咗嘅话咧，贪咗啲钱嘅话咧，官员死嘅时候系唔可以保住嘅脑袋嘅，身首异处咁嘅意思啦。个官员都会受到惩罚。后来钱收咗上嚟，县官同埋其他官员咧一起中饱私囊，将钱分咗。唔到一年，20位官员相继死亡，县官的颈呢就生了一个大疮，病情日益严重。有一日，县衙门的守门人恍惚间看到一个成王神模样的人入了来，手提县令的头缓步离开，他急忙向后院跑去，刚刚跑了几步就听见后院传来家属的痛哭声。原来县令啱啱过世，死的时候是颈烂头落而死，真的是应验了他自己讲的官不能保首领已没的毒誓。当地民众都知道县令和其他官员因为贪污违背了毒誓遭到了报应。我们休息一阵，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故事。
在你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
走了，你明白许多，要求你是我对生的承诺，你的求是我最大的快乐。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明朝有一位叫冯梦龙，写了一本书《警世通言》，里面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贵谦生意失败，负债好多，准备跳河自杀。他的好友施济知道了之后就救了他，给了他300两银还债到日。贵谦就来到观音菩萨面前叩头发誓，某受师君活命之恩，今生尚不得报答，来世亦做犬马相报。贵谦用那些钱还了债，没地方落脚，他的好友施济就叫他搬到自己家的桑枣园里面住。桑枣园里面有一棵银杏树，有一天贵谦在银杏树里面挖出了1500两银，他就静鸡鸡用这些钱在浙江会稽买田买地，瞒住施家暗暗地经营了5年。后来施济过世后家道败落，欠了很多债，那贵谦呢就搬到去浙江会稽。施济的儿子施环和他的母亲找贵谦，希望贵谦可以还回给他们300两银两。贵谦否认，没办法，施家只好卖房还债。在拆卸祖父恶身的时候，发现了一本账簿，记住什么地方埋了多少银两。施环就将这些银两挖出来赎回田产等等。后来贵谦带着几千两银去买官来做，被人呃了。他的第二个仔因为嫖赌输了田产病死，他的大仔不知道田产已经卖给了人家，就去收租，跟对方引起争执被打死。贵谦的妻子忧郁而死，在临终的时候他讲给贵谦听，自己和两个仔都会转生到施家为犬，贵谦还有1年的命，明年8月亦都要到施家为犬，只有小女儿与施环仲有夫妻缘分，就会免去呢份灾难。贵谦听咗后追悔莫及，即时卖咗剩低嘅田产，带住女儿到施家赎罪。贵谦建咗一座佛堂，天天诵经持斋，诚心忏悔，
劝人做好事。
贵谦的女每夜烧香
为她的母亲和兄长忏悔。
1年后贵妻托梦跟她们道别，说因为贵谦诚心向佛， 以为山人摆脱了罪孽，当晚在施家屋企的三只狗同时死了。桂千因为可以及时忏悔而高寿。
这则事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和大家分享发生在近代的事例。
Cultivation is simple, you know. The secret is just letting go. Attachments can all fall away. Paradise today.Sleeping so long, lost in the maze, falling down and wasting the days. Then I found the fire, now I can see, paradise is waiting for me.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Dafa is good, Dafa is great, Dafa will not hesitate. Open your eyes, walk through the door, paradise forevermore. Got to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Cultivation is simple, you know. The secret is just letting go. Attachments can all fall away. Paradise today. Now is the time to let the world know.Dafa shines wherever you go, shining the light, showing the way, and save all souls that are living today. You gotta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 Cultivation is simple, you know.The secret is just letting go. Attachments can all fall away. Paradise today. Adafa is good. Adafa is great. Adafa will not hesitate. Open your eyes. Walk through the door.Paradise forevermore. You gotta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 Wake up from the night, turn into the light. Wake up shining and shining and shining. Said wake up from the night, turn intoLight. Wake up shining and shining and shining. Wake up from the night, turn into the light. Wake up shining and shining and shining. You gotta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and make yourself a paradise.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讲咗 誓不可以随便发，发了誓呢是要兑现的。大家都知道在80年代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但是在偏远的山区呢，那些人穿衫呢还是买几尺布自己做，好少人呢见到有卖成衣的。于是一些头脑相对灵活的人就会批发一些服装啦，到偏远的农村去卖。那一年我18岁，同母亲孭住大行李包来到了辽阳市东部山区的田水乡卖服装。一日我们来到一户人家，主人将我们请入屋，要我们拿出衣服来，他们揀了又揀，试了又试。我们在这家人家逗留了很长时间，不过交易没有做成，我们母子两个孭着背包就离开了。行到很远，有两个妇女追了上来，说是他们家床上放着36元不见了，说是我们拿了他的。当时我一听觉得他们是诬陷我，于是跟他们争执起身来。那两个人说，钱不是你拿的，是你母亲拿的，母亲不承认自己拿了人家的钱。双方争执下，后来他们两个就将我们拉到当地派出所。他们说这36元是他们从一粒一粒的山楂里面挖出的山楂仔卖到的钱。当时山楂仔是1.5元一斤，你想36元要挖几多山楂子，要挖几耐，是几咁辛苦啊。36元在32年前的偏远农村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派出所警察这样判定，这些钱不见了应该是我们拿了，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些钱，当然不承认，母亲亦不承认，并且说我没有拿这些钱，我拿我的儿子来发誓，我如果是拿了这些钱我的儿子就会死。派出所的人一听母亲拿自己的儿子发誓，就说你们双方到派出所来，我就跟你们和解了。你买衣服不管你有没有拿人家的钱，毕竟你去了人家家，人家家的钱就不见了，所以按照总数你应该拿出一半钱给回人家。那这户人家你说你不见了钱，你当时亦没看到他拿你的钱，所以你自己亦都要承担一半的责任，你们同不同意？我当时很气愤，我没有拿这些钱，凭什么要我们承担一半呢？差点跟他们打起身来。这个时候母亲说，你不用插嘴，都由我来跟他们交涉。后来母亲同意了，对方亦都同意了，母亲拿出18元给回对方。但是我心里很不平衡，出了派出所之后我跟母亲说，妈，这样怎样啊？我们又没拿人家的钱，为什么要给回他18元呢？哎，你不要理会对不对啦，那我们没有拿他的钱嘛，我是拿了人家的钱啊。哈，你拿了人家的钱，那还用个仔来发誓？咦，不要那么认真啦，我说一下啫。母亲当时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为了眼前那些利益，不惜拿自己的儿子来发毒誓。但是他怎知道山赤头上有神灵，6年后毒誓应验了。我的弟弟在21岁那一年正当血气方刚，就得了结肠癌死了。发毒誓的教训太惨重了。在《九评共产党》一书里面说，中共是西黎的幽灵，他的精神来源于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而马克思就是一位痛恨上帝的撒旦教徒。共产主义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被世人所摒弃，只有中共和朝鲜呢还是抱着共产主义不放。
他们都是撒旦在人间的代言人。当你举起拳头向中共党旗宣誓的时候，实际上是将这个毒誓发给了撒旦。当你讲将生命献给他，那撒旦就有权和你打个印记，表明呢他是可以主宰你，你被人主宰，你已经失去自我，那他随时要你死，你就会死的了。这个还不是一个最大的毒誓？撒旦恶魔的形象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描绘，常见到的是一个古蛇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兽。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里面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由恨和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并且是想毁灭人类。它是一条有九个头的蛇，它是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低层空间里面存在。人在宣誓的时候，那个蛇就会在你的额头或者你举起右手那里打一个印记。这个印记不是你肉眼可以看得到，它是在另外的空间存在。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看得到，就好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可以识别披着人皮的白骨精，封神演义的姜子牙可以识别妲己被狐狸精附体一样。大家都知道狐狸精上了人身，附体之后就会吸取人的生命的能量，撒旦魔鬼都是一样，他会附体在他组织成员的身上，吸取他组织人员的能量。你说恐不恐怖呢？他的目的就是要魔变人性，毁灭人类。撒旦操控他的人间代理人、党团队成员，为祸人间。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说，他屠杀了1亿人，破坏了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他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类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中共的所有这些罪恶，他的组织部分党团队员都要无辜地替他承担。你可能没有直接或者是没有做这些坏事，或者是不交党费，或者以为超了龄就不是党团队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你入党入队的时候已经跟中共以及他背后的邪灵签了卖身契，证据就在你额上的印记。你发了誓就有这个印记。
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曾经发过这个毒誓，即是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的誓。大家都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中共在历次运动入面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中共病毒导致全球107万人死亡，那么那些死去的冤魂都要找中共索命偿还。天灭中共这个是历史的必然，如果不想成为中共无辜的陪葬品，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抹去这个印记，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神佛就会帮你解除以邪灵签订的卖身契。当恶魔在宇宙中被铲除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就会平安。这次的柳暗花明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生路多少抉择，迷中难知因果，生生世世的罪。 珍惜尽远把家还。
生慈悲无处不在。